俄文件揭侵烏野心，中共一拍即合。分析师说中共养兔杀 Tesla 是教训。前央行副行长认罪，受贿近四亿。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非军方警局，成本两亿，福州大桥石护栏被风吹倒。美菲联合军演将击沉中国制船舰。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叮嘱俄总统普京共同推动百年变局，曾经引起广泛的警惕。近日俄罗斯政府一份秘密文件曝光，揭开中俄同盟的野心，台海局势亦再度受到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通过欧洲某个情报机构获得俄政府的秘密文件。华盛顿邮报根据这件事在17日独家报道说，这份日期标注为2023年4月11日的秘密文件首次曝光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真正目标是削弱美国等西方对手。俄利用乌克兰战争来改变当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俄罗斯还希望拉拢中国、伊朗和北韩，重塑地缘政治。华盛顿邮报透露，俄外交部在秘密文件中清楚写着，美国领导不友好国家联盟意图削弱俄罗斯，俄国要针对这个联盟展开进攻性资讯战及涵盖军事、政治、经济、贸易和资讯心理领域的其他措施。而俄乌战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轮廓。俄外交部拒绝对华邮这篇报道置评，不过一名同俄国资深外交官熟悉的俄罗斯学界领袖匿名话俾这份报纸知，上个月安理会就延长对北韩核武计划的监督制裁表决的时候，俄罗斯投票否决，终结俄国在制裁北韩问题上与西方长达14年的合作。这个就是俄国这份秘密文件切实在运作的明确迹象。华盛顿邮报仲睇到，莫斯科独联体研究所同俄安全机构保持密切关系。这个研究所2023年2月向俄外交部建议，煽动美国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以拉拢中国。声告围绕以色列、伊朗同叙利亚的中东局势，令到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俄罗斯意图联手中、朝、伊，通过战争改变全球格局。观察人士亦在中共这一边观察到类似的野心，双方或者是一拍即合。俄国这一份曝光全球野心的秘密文件写于2023年4月11日，就在这个之前的大约半个月，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据说是调解俄乌危机。但习近平临别的时候特别叮嘱普京，这个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这一幕引起全球警惕。时事评论人王丹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说，这句话曝光习最大的野心，原来他心中的百年变局是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习想实现中共百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改变民主自由世界。王丹分析说，具体习近平会怎样推动百年变局，非常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战争。中国支持俄罗斯攞下乌克兰，俄罗斯支持中国攞下台湾，这个一旦发动，很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王丹提醒说，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西方国家过于天真，听不明习近平的真正用心，或者不愿意相信事态有这么严重。如果西方放松警惕，甚至继续衰政，灾难就真是不可避免了。目前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迟迟不到位，同一时间中共对台湾除了军事威胁之外，亦不停地对台湾政坛进行分化。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诺上个月强调，中共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见的规模建设军事和核武库，反映北京坚持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在4月18日，中情局长伯恩斯在一个公开论坛上亦都发出警告，说习近平已经落定决心要在自己的政治生涯内控制台湾。 虽然这个不代表他明日、下个月或者是明年就会采取行动，但美国必须认真看待习近平的野心。不过白恩斯亦说，他认为习近平正面对很多内部挑战以及经济无法复苏的问题，这个都阻碍他实现自己的野心。台湾国防院学者舒孝王对自由时报谈到，中共想要反台有致命伤，那就是战斗力不足。舒孝王说，中共的两栖作战能力、投射武力的能力都受到限制。航空母舰方面，山东号和辽宁号的战斗力有限，福建号成军时间太短，战力是空的。共军有关两栖作战能力的075两栖突击舰或者新直升机的发展都很有限，可能无法支撑一个大规模的突袭行动，充其量是一个小型岛屿的冲突，譬如南海的离岛等，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不大。彭博社前专栏作家史密斯在个人部落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对外商使用养兔杀模式，受害者之一 Tesla 的市值自从去年7月以来蒸发4000亿美金，现在 Tesla 的市值只有 Google 的四分之一。史密斯解释中国击败 Tesla 的招数，说外商受市场诱因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企业通过合资或者其他方式盗取外商的技术，最终将外商赶出中国市场。文章说，中国一直在大幅提高电动车的产量，比亚迪去年在电动车销售方面短暂超越了 Tesla。 中国其他公司亦加入电动车市场，其中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电动车价格更加便宜，优惠的价格譬如在澳洲，比亚迪 Auto 3的售价大约是39000至48000美金，而 Tesla Model 3是62000至72000美金。中国的车企不单止逐渐将 Tesla 挤出中国市场，还在欧洲、中东、东南亚和其他地方和 Tesla 进行激烈竞争。面对中国电动车的廉价攻势，史密斯在文章中提到， Tesla 曾经承诺生产一款售价25000美金的电动车，将电动车真正推向大众市场。但马斯克最近否决了这项计划，转而选择专注于无人驾驶出租车。所以当未来市场上出现售价便宜到25000美金的电动车的时候，很大可能是由中国公司制造。史密斯认为，马斯克的批评者不应该对 Tesla 的衰落感到幸灾乐祸，因为中国拿来击败 Tesla 的手段亦将被用来击败其他的美国竞争对手。外国企业要警惕北京的养兔杀模式，考虑应该怎样避免类似的惨痛遭遇。前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4月18日在中共湖北省黄冈市中级法院开庭受审。范一飞被控受贿3.8亿人民币，他当庭认罪，法庭择期宣判。据官媒央视报道，范一飞被指控贪腐足足29年，从1993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任职开始，直到落马，受贿共计接合3.8亿元。范一飞在2022年11月落马，是中共20大之后被查处的第一只老虎。去年中共中纪委在上海通报指，范一飞毫无法纪底线，而且胆大妄为，靠金融食金融，以钱生钱，大搞权钱交易等。今年1月，央视播出年度反腐大片，范一飞被拉上电视认罪。范一飞被认为和黄奇山渊源深厚，是黄奇山任建行行长期间的财务大总管。范一飞升任央行副行长的时候的央行行长是周小川。菲律宾北部靠近台湾的卡加延省有两座美菲军事基地，当地近来涌入大量中国留学生，引起菲律宾军方的警觉。他们表示将配合警方调查这些中国留学生。据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说，我们想要知道这些学生是怎样进入菲律宾的，是否持有学生签证等必要文件。 据南华早报报道，目前大约有4600名中国留学生住在卡加延省，在这个省的省会土格加卢的私立大学就读。菲律宾众议院议员巴伯斯说，这个叫做悄然入侵。巴伯斯质疑，这么多人进入卡加延省，怎可能没引起任何机构的注意，除非负责人的双眼被金钱蒙蔽了，或者他不称职无知。卡加延省众议院议员拉拉上个月20日亦提到卡加延省中国留学生人数暴增一事，并且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可能会给国防和经济带来风险，因为这些人可能参与了某项虚假计划。另外，据一位军方将领透露，位于首都马尼拉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吉纳尔多营已经被中国人包围，总部四围的公寓大楼几乎都被中国人租用。江西省抚州市一座大桥花费近2亿元人民币修建，近日石头护栏倒塌，官方解释话是因为风大，令网友跌晒眼镜。从网民发布的影片可以见到，16日位于抚州市林村区的才子大桥单侧白色石栏杆出现大段倒塌，石材碎了一地，现场一片狼藉。17日，林村区应急管理局回应媒体话，16日刮11级大风，可能是风太大将栏杆吹倒，目前已经重新加固，没造成人员伤亡。才子大桥长540米，官方话护栏倒塌部分大概有几十米。网民对政府的讲法不买账，认为花了差不多2亿起的大桥不应该是这一种品质。亦都有人议论话，正常操作报账是2亿，又没说真实成本。讲句公道说话，比指责的要强。一阵风就能够吹倒大桥的护栏，只能够说这个就是豆腐渣工程，连带大桥的质量亦会有问题啩。听落好离谱，不过在中国倒是很正常。这个不是风，是地震啩。下边的树木看落都没事，反而围栏却塌了，岂不是有点荒唐？还有人分析，选择石料建围栏本身就是错的，石材板式栏杆就不能够用在长桥上，不抗风压，还阻挡洪水通过。这种一般用在景观桥上，不是设计错了，是石材的价格可以造账更多。才子大桥投资1.95亿修建，在2021年2月通车，到现在开通才3年。菲律宾和美国将在4月22日至5月5日举行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今年的演习第一次选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举办，并将是历来规模最大的。另外，今次军演还有一项值得瞩目的地方，就是在实弹演习中，美菲联军将击沉一艘中国制造的船舰。综合外媒报道，菲律宾负责今次演习的执行官洛希科说，今次和美国的联合演习是为可能发生的区域冲突做准备，将写下美菲两国举行联合军演以来最大规模的纪录，主要有来自美国、菲律宾、澳洲和法国的武装部队参与。洛希科透露，作为军演的一部分，美菲军队将和去年一样击沉一艘退役菲律宾海军舰艇，目标选定为宝级舰卡里拉雅湖号，是浙江台州中兴造船厂建造，原来是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最大的船只，用于运输油料。菲律宾海军说，2014年3月卡里拉雅湖号被捐给菲律宾海军，维修之后卡里拉雅湖号成为菲律宾海军第一艘宝级舰。值得注意的是，卡里拉雅湖号是菲律宾海军目前唯一的中国制造船舰。对此，菲律宾军方表示，选择卡里拉雅湖号作为今次演习击沉目标不是刻意的，亦不代表向特定国家发出信号。分析认为，美菲剑指中共意图明显，但洛希科强调，这一场联合军演只是例行性，为可能的区域冲突做准备，不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